如果学习没有经过一番寒彻骨，也就是说免其不能行而行，在难解行当中，不是强作思维，在难解行当中，你能够经验过一些宗教性的体验，你会发觉我不懂的时候，我不是硬要去钻文字找词典，而是把本子关上去，到三宝面前拜忏礼佛，静下来称念佛菩萨名号，祈请以及意念他的本愿，你会有很多不思议的相应功德会出现。你如果没有过任何这种宗教体验，你说你是佛弟子，哎，我还是打问号，我会认为你是佛学的学习人之一。你必须要懂得真的能够在这些，我们把它称为叫做不思议解脱境界吧。你可以说他是神话啊，他是宗教狂热分子的那种迷失或者那种自我催眠跟麻醉，你可以继续这样说没有关系。就像我们白天的那个阿北，我经常跟他论战，他今天跟我论战，我说明天农历3月23是妈祖娘娘生日，他说那随便讲的，那这是神话故事。我说不对啊，他妈祖娘娘有很多世的化身了、啊，最近的一次的化身是李媚娘啊，他有爸爸有妈妈有出生地有生日有世事，就是升天的日子。他说啊，他这个姑且我承认好了，那观世音菩萨妈妈是谁？之类的，我觉得对那种不是没有宗教性格或者是善根栽培的人，你很难花长篇大论跟他讲清楚说明白。不过各位已经愿意接受护法的劝请来到法堂里面来，一堂课一堂课两个小时，中间可能我也都没有休息的习惯，你们要不要休息啊？所以你们必须要忍受坐了两个小时至少不动，因为这个是最起码的功夫，因为打坐我们认为的起码的一支长香就是两个小时，你做不到一支香两个小时，其实呢是不能够达到及格的。但是呢要锻炼到这个地步啊，还是从随意短香下手，有事就做事，没事就摄心于一处，对不对啊？常识的修定，夹杂的修观，次第这样兼杂起修，你慢慢的呢有短香可以慢慢做到比较长的香，最后呢东西随时一作意，你马上摄心于定，你至少可以做两个小时以上。到那个时候呢，你对于思维修的内容才可以完整的让上，有了一个正觉受的一个我们修行的要求，否则呢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到达这种修行的门槛，其实会觉得一直有距离感，也一直感觉到必须用你的大脑去跟那么多的难的文字跟道理去奋战啊。所以如果你能够快一点的突破身心的这种障碍，得到这样子修行的相应觉受，你会不用别人劝，不用我在这边哎呀拜托你们一定要复习哦，你们一定要复习，不用了啦，晚上只要一张开眼睛啊，觉得没有睡意了，起来你就会读书，不会说呀咋给小困，你的身心反应就完全会不一样，你就有了一个怕精进不够的这样子的一种勇猛加行的意乐，那个不用别人逼的。如果我们稍微夸大一点的话呢，这个大概就是我们释迦行位暖根的迹象。暖根的迹象就是说，就像你爬山或者做运动，你的身体如果 warm up， 你做运动第一不会有运动伤害，第二能够持续一段时间，不会积乳酸让你身心疲劳。所以你要足够的，车子要暖，人也要暖，我们的道心、我们的道情、我们的道业都要经过这样的 warm up， 你整个已经 warm up 上路了，就表示说你已经从省道开过了那个支道，进了高速公路，乃至变成高铁，以后还有悬浮火车或太空梭，你只要上了轨道，那个时候呢就依着轨道像推骨牌一样，一物百物。我们期待各位这一生啊能够有这一次以上这样的经验，乃至于呢真的永远 就可以进入不退转道。这才是年轻开始起修的好处。我们这些已经老 COCO 哦，心机能、心脏机能已经慢慢退化的人，老实讲，已经开始要交棒给你们了。所以我一直有这样的心态，尤其过年以来的身心状况一直都不安宁，更感觉到无常，才觉得说啊，快一点的，把我还有什么东西没讲呢？因为我基本上虽然不是有正量的人，但是我把我对法义的学习没有任何理由藏私的都已经交代在我个人的 MP3 录音带啊，现在不流行录音带了，就 MP3。我没有 DVD 的东西，然后里面都已经压着有很多的讲义跟文献档，啊，我几乎已经没有任何保留的，我也没有要求大家去整理它。但是你们如果经过学习色大神论，对于我里面交代不完善的文献跟经论的内容，你们要懂得去寻找我过去曾经导读过的 MP3 跟里面所压着的文献资料。依着它当地图去寻找原经原论里面的材料，然后利用呢我们在上课我引导各位修学的那种方式，自己去走那条自己独一无二也没人替代得了的修道之路啊。等你自己啊突破了那个门槛以后，也希望你们不要忘了再提携后进，让这样的教学方法能够一直不断的传承下去。我所在意的并不是我有开悟的经验，我把我的正量写成一部书，或者呢去注解一本东西，或者编排一本文献，这一直都不是我在这十年当中教学的第一目标。我教学目标是希望能够找出一条学习瑜伽行派六经十一论的地图，以及把瑜伽行派教典当中的文字体例能够读熟，找到一个破解他文字障碍的方法，知道他的教典的文字跟语法应该要怎么理解。虽然不能够完全就证明那是我唯一的正解，但是呢你们可以顺着那种方式去解其他你们可能未来会读到的经论的文字内容。只要你们懂得突破文字障，又懂得怎么样碰到障碍的时候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又懂得抉择止观相应上路，正量是你们自己，是我没办法开保证班。佛妙老爷子跟我们学讲的人讲，我们只能做两件事。第一个，抉择文献编排进度；第二个，导读文字障，替你们呢解决文字上的疑难。更重要的事情是指出修止观的道理跟方法，引导每一个为师的瑜伽行派的学人自己上路。我还一直很记得在三德寺小木屋里面呢觐见妙老的最后一次，他开怀的跟我讲，他说啊，法云禅学院那些常住法师们啊很有出息啊，已经自己会读经论了。第二件事情让他高兴的事情是，他说啊，他们直观也都有方法啦。我不晓得他在交代遗言了，他这样子含笑而终啊。他老人家如果也只能够做到这两件事儿，我的正量比他是差很多，修养更比不上，说不得。但是呢继续在这样子前人的努力上，当然还包括尔后你们的努力，希望能够不断的用这样的方法带给有兴趣学的人。第一个，我觉得我们的责任是引发出兴趣；第二个，堕落啊，指出一个不必迂回、不必颠倒走路的那个次第。就像今天我虽然是逆着次第，本该是先学色大乘论，再依着这个抉择大乘的纲领去学习瑜伽色大论，才得法。可是我为什么逆着学？其实并不是逆着学是对的，而是读完了之后我才可以真的证明出击者。如果你要用一部论完整的学习瑜伽行派的教理行果，当推本论色大善论。以它，如果你更勇敢一点的话，就以它去好好的老老实实的去学习前50卷的瑜伽师地论。 然后顺带的把其他的几经几论当作参考文献，去抉择他的各部经论的长处，发挥的精义，用这样子呢，你们去总体的摄受，这是我们看到本论的这个三个内容。那我为什么定两年呢？请各位往后翻，请看到第九页。然后呢，再往后的翻到第84页，84-9是73-74页。所以，如果我们呢，以长韩文来看，一次就消一页的长韩文，那当然啊，花80次就解决了，对不对？那一年呢，扣掉一些放假日，我想啊，再慢，两年内一定可以解决。这是我估算两年的经验。二者，我以前在一个佛学院当中，我们有另外一个老师也在开讲色大生论，不过他不是讲色论，他是讲长韩文本身，也是花了两年。另外一个呢，就是几年前，在两三年前，境界法师也讲过一次色大生论，他也不是讲色论本身，他只讲长韩文本身，也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所以我想以长韩文的分量来看，如果我们不是逐字的去推敲里面四论的内容，而把这种推敲四论的内容的功课交给礼拜一那几个同学啊，那么今天礼拜三的课就由我来消化我所读过这些解释，透过我的嘴来报告我的读书心得。可是我们的主体内容是长韩文本身，也就是这80页，我们跨越讲了哈，就是80页。那80页呢，我们这两次啊，这一次跟下个礼拜都算是预备周啊，还不算进度啊。这两次之后，我们往后就列80周次，就是实际上课周次的时间，进度不多吧？一周一页长韩文。如果你们够用功的话，依照这一页的长韩文去往后头找世亲怎么解释这一页，无心菩萨怎么解释这一页，内容对你们不算过分吧。好，如果你觉得哦，读两位菩萨的注解书魂类，那你读一个吧，好不好？好，那用功人读两个吗？再用功一点呢，读三个吧，把这边文字上没有的真第三藏，好，我给那些懂得读大乘藏的人，你们可以去找。如果你们要请那个法本，我们有一位学长啊，圣天学长，他也重新编排真第三藏的译本，就是世亲释论的译本。如果你们个人要真的去学，而不是只是收藏而已哈、你们真的要去学这部释论，来跟我讲，我们去请购真第三藏的译本。那至于呢，王阳洋的树，新文峰出版社有发行，你们自己得带银两去里面请购，或者呢，你们看有些人以前跟着我曾经学过所知相跟入所知相，我们用的就是王阳洋的树。那么如果你们要统一请购，你们自己结成小组人员啊，他就不远，就在罗斯福路啊，南门市场边。那有熟门熟路的就可以代劳一下。所以这四部释论是我会参考的文献，你们呢自己也可以去读，也可以去读过之后呢来检查我的读书心得报告有没有我个人的意思跟曲解在里面，不要完全信我的话。你如果真的有问题，你可以写纸条，我愿意啊改变过去把两个小时都我一个人占满的这种过去的惯例跟习惯，我愿意我的讲安排每次的进度只讲到7:30到9:00。啊，过往我都很诚心的邀请各位写问题，可是、大概聊聊几章，大概你们认为我不是一个喜欢回答问题的人吧，或者是怎么样？可是我硬把时间挪出来，你们总可以开始写吧。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后半小时就静默。思维修， 思维我们这一个半小时所讲的内容。那么如果想急着赶捷运回家的，你们就只管告假离开啊。我的想法是这样，我们公告时间还是7:30到9:30啊，讲前一个半小时我就拉拉拉讲，今天我们会到9:30啊，我因为还有些东西要跟各位告诉的。好，这就是我大概，因为我没有经验，我只好这样初抓进度啊，以80次一次一页长行文对照后面，你随便找哪一个菩萨的摄论，你如果专攻世亲，你就专攻世亲；专攻无性，就专攻无性。你要两者兼之，或者是三者，或者四者，随缘尽分，随你的发心，尽你的心去做。做不到，退而求其次，至少完成一部摄论。连一部摄论都看不下去的，至少每次来听课。如果有落课的，请在下一次来上课之前下载我们的电脑语音档听过，而且最好听过不止一次以上，把它听熟。因为你既然不是一个读文献资料型的人，你至少要把我的讲解的语音多听几遍，对不对？听到耳熟能详，听到那个道理，就好像看到书形成一个观念一样啊。这是一个我个人很喜欢用的方法，所以我不晓得这样子是不是对你们来讲会太高的压力，我不知道，你们实验一下，我们再来调分寸好吗？因为我真的没有过经验，我也不能用我的分量来要求各位，我想这样子应该还算宽松大概，呵呵，你们实验看看，真的有做不到我们再说好吗？好，这个是大概对于学习这个部分的一些说明。那后面呢，你们就再去看了，像从86页开始，就是无性的事，他把无性事摆在前面啊。然后呢，从362页开始，就是世亲菩萨的解释啊。那么你们自己回家，今天做了一件事儿，就是把每一章的页码你自己计算出来，然后呢给自己定功课。你每天或者是每一周，你看你要读哪一部摄论，因为每一部摄论里面都有长行文的内容，你就先根据前面那80页长行文的每一周的次第，往后去找相当摄论的范围，把它标记起来，当做这么一周读书的计划。那既然定了计划，你就定好计划之后拿到三宝面前发誓，跟他约定说，弟子某某从今日始，对不对啊，依照摄论什么范围啊，什么范围，多少时间做到，以此功德回向法界一切众生啊，共成佛道等等，你自己去定。而这种事情呢，你定了功课之后呢，每天检讨，每天向你心中的本尊护法报告，对不对？你快了你就可以增加，慢了就可以调节，但是呢在总期程范围之内要完成这个进度。对你们有一点这样子的期待跟要求，不会一来就给你们压力吧，不过给压力你们赶上我的课大概也就习惯了。好，那第一部分的报告到此为止，有问题吗？那课本你们都原则上都有了，对不对？那么至于其他的东西，包括这个应顺导师的讲记，我不统购，你们有兴趣的自己再合购，或者是个别请购。那么王阴阳居士，我手上这个版本是瓶装版，它也有应该是黑色皮的硬版的，就是精装版啊，不难找，你去到那边它一定有。这个是深田居士他编排的色大僧论真第三藏翻译的世亲菩萨的释论啊，他编排的方式，因为他喜欢这种格式啊，其实也蛮好，不过我老人家对于看这种小字实在是有点辛苦就是了。好，那这个是这样的好处是把长文本身科句啊很清楚， 科举对应下来的释论，就是解释啊，解释就可以去切割开来。那我们现在这种版本的缺点呢，就在于你还要去切割，所以我们礼拜一的那一班的同学就要做这件事情，把它切割成科句啊，长安文跟解释对当的科句，这样子会比较容易阅读。如果再给进阶班研究所的人，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请够大乘庄严坚韧啊。如果再给博士班有兴趣的人啊，去请够一套密勒讲堂版本或者是法云禅学院版本下载的100卷或者是前50卷的欲写实地论。如果你的信量比较小，你至少要拥有前50卷。如果你信量再小一点，那就拥有36到50卷菩萨地的范围。就把这些资料的范围当作你们检索注解啊，去关照四大乘论相关的法相，就在这个范围里面去找资料。你千万不要去找个三藏法术啊，高官卢居士所编的那个啊那个实用佛学词典。我不是说那个词典不好，而是说它里面词典引用的字条里面的叙述不见得是瑜伽行派的定义啊。我第一个要求各位，在以上我所讲的这些范畴之内找相关语词的解释。如果比较结构性的，你们就来我们基金会的3楼，每次上课稍微早一点，把你们的难字词找来，到3楼图书馆去翻开一本朱佩煌朱居士的法相词典。如果真的你们实在是找不到，再去找其他的佛学词典。一定要优先找这些瑜伽行派相关教典里面的语词解释，再去参考其他词典的解释。这是我的期待。那么另外呢，有2部帮忙你们白话的作品，一个呢就是在法云禅学院的网站当中应该可以找得到的，就是妙净长老对于四大乘论长安文的解释的逐字稿啊，他有解释过2次。那么那个网站上你们自己再去，因为我从来没有上过那个网站啊，因为我不上电脑的，你们可以去查法云禅学院这个网站自己去找。坊间我知道大概有不少拥有这个版本的人啊，你们也可以向他借来参阅也可以。如果你们个人是属于以往生阿弥陀佛国为主，又比较喜欢大乘起信论如来藏思想的人，虽然跟我们本门的思想不见得完全一样，但是我愿意推荐净界法师，他在我们基金会有出四大乘论的讲记 DVD 也有， MP3 也有，你要 CD 版也有啊。那我手上这个东西是非卖品，是属于内部流通逐字稿啊。那我有过一些文字上的校对，不过目前他们并没有净界法师并没有审阅通过出刊，所以还没有发行啊。那他们陆续现在发行的都是有关唯识以及楞严经他讲过的一些逐字稿啊，所以什么时候等到他四大乘论讲记的逐字稿不知道。不过呢，他讲话速度没有像我这么快，我今天算是很客气的慢了啊。但是如果你们欢喜比较那样的缓和叙述以及他条理分明的叙述的话，他的讲记也可以听。但是我要说的事情是，因为我听过我也看过他的逐字稿的内容，我认为他对于瑜伽行派道地的思想并没有非常的忠实，意思是说并不是说他有扭曲，因为他毕竟还是比较长于大乘起信论跟楞严经的思想，所以他还是比较偏好用起信论跟楞严经的思想来诠释啊。像阿赖耶识的观念起信论也有，不过他会用如来藏的那种 approach 那种趋势意趣去解释那个东西， 那是他个人的擅长，这也不是对与错的问题，只是个人的偏好。那么你可以去各取所需，这是有关文献上你们自，这是属于自购配备，不是我们的自视教材，所以我不主动提供给各位，你们随你们的心，免得我给你们请一堆来。我不是说请不到给你们啦，也不是小气不愿意给，实在怕给你们压力就是了。你们要随你们的心量，快快冰冰哎，真正有法度一天读他个五页，你才去请回来，不然拿回来也是很痛苦，有压力。好，这个是这几个相关的东西。再者，一个参考文献，或许我会请来发给各位的，是我们之前维斯教官曾经用过的一本书，叫做《心经优赞》。因为这本书是我认为魁基法师自己注解，他又把玉切斯地论菩萨地的道次第纲要性的摆进《心经》的注解里面，也就是说，他用《心经》的260个字。总持玉切斯地论菩萨地啊，他的教理行果，我认为非常好，我认为非常好。所以呢，我知道在座有几个学长应该有，你们有的人下礼拜带来，我下礼拜呢也是属于预备周，我会导读这一本，用这一本当作大纲总标纲要，跟各位介绍玉切斯地论菩萨地的内容涵盖哪些，让你们耳后继续摄大僧读下去，知道它其中有共跟不共的部分啊。那这个是一个纲要书，不是我要讲这本啊，但是它背后的母体就是心经。所以我今天给各位交代的第二个功课，就是脑在定位还个不要背心经呢，不是发神经哈，背心经的，如果还不会背的啊，我只是说背，不是拿着文这样送哈，离文这样子能够闭着眼睛，那个文字跟法义上的来的啊，那才算数哈。这是我一向导读瑜伽心派的教导，一定要跟各位用波尔来消化，因为学唯识的人最容易迷子在向下。如果不用般若的火来消化的话，你会变成另外一种法执啊。其实我会觉得说，行在于切，导归般若，这是我的解门的下手处。所以希望各位拿这个当总纲。那当然呢，你是属于研究所博士班级的，你就可以直接去看什么《玉切斯地论菩萨地》，对不对？啊，这个是相关的教材。那另外呢，我要在班上指定一位，整理我们每个礼拜的白板。我可不可以邀请一家或者是美心担任这个事儿？可以吗？一家可以吗？我们的白板，对，但不是急着下周就要给大家，因为大家每次都会抄，啊，他是提供给谁？提供给网上的人。不用 Word 就好了，你只要提供 Word 档就可以了啊。他们会自己一直转，他们会自己自个去转啊。你就负责把它打出来，或者你用写的给他们，只要写的工整一点就可以了啊。随你个人的，或者是有任何人愿意啊，你这个 OK 吗 ？OK， 好，那就你来负责认养。啊，就是每次的白板的内容，因为我们希望把它结构好之后呢，交给基金会。如果你是电脑党，他就直接可以输入，啊，这样对于，因为我从来不上网，我也不晓得那边的状况是怎么样。那你只要积累一定的分量，我而后会介绍你认识负责这个语音档电脑资料维修的那个执事严小姐，啊，到时候我再跟她讲，找你接头。那我另外准备了一个电脑档案，是我大概在去年就请这个一位学长啊，他帮忙我们利用境界法师的基础资料，因为他用了含清净、 韩老的四大圣人的科判啊，然后呢非常宽松的，因为他在讲四大圣人的时候呢是用韩清净韩老的科判，内文只用长韩文本身，非常宽松的编排出这个版本，可是实在是太大本啊，我个人呢把它缩成这么小本，随身携带啊，那我也把它修改过了放在一个电脑档里面啊，但是问题要输出，我不知道有几个人愿意用这种笔记书的版本，因为其实我们用这本书其实就够，这本书其实纯粹只有长韩文啊，只有给那些愿意平常把这个长韩文跟科解拿来自己批读，做自己的眉批或者是旁注，做自己个人功课读书心得撰写的人方便用的了。那我下礼拜其实我现在就有了，现在就有，如果谁有哪些学长会需要，因为我大概原则上会下礼拜才给你们，就是说才把档案给你们，然后看几个人要再输出几份，因为听说现在的 Xerox 店可以电脑资料交给他，他再输出乃至于做装订啊，所以到时候看我们班上有几位同学需要，他其实就是这个小字就是科判啊，大字就是长韩文本身，只有这样，没有解释的内容啊，只有这样。那这个是方便你们自己做预习也好，其实它比较适合复习啊，适合复习看着你的笔记再重新整理过一次的方法，那再由它再去变成你其他的学习素材啊。那么至于我也打好了一份这样的课范表，啊，这样课范表。当然我也打算这样子印给各位，我也把它放在下礼拜的那个档案里面，你们当然也可以去输出，可是我每个礼拜或者是每次的进度我都会写在白板上，那我写在白板上的时候呢其实又会再有修正，因为老实讲我每次只要去呈现一次我就会修正一次，什么时候才会 final I don't know 我们不知道，每次都有不同的想法就会去修改一点点啊，可能会有些广有些略，有些缩短它的树枝状，有些可能会广分别义，可能也不太会一样，所以呢我也不建议非要以之前做好的版本为主啊，所以你们也可以重全了，当然你们要去输出保留我觉得也很好，因为这个科判基本的架构是依着韩清韩老的科判为主啊，那我一向对他的科判觉得是太繁复，所以我一向都会把它说的再更简单一点。好，以上呢跟各位报告完有关的这个工具以及参考文献还有学习方法进度有关的行政报告，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吗？好，剩下45分钟的时间我来做一个引言，那个引言我引言会分成两段，下礼拜的那一段我预告啊，请各位去预习，请把课本打开365页，在《色大僧论》世亲菩萨造的四论当中，有一个总标纲要分的颂，我们下个礼拜会讲这段颂，一直到366页，2467啊，我们会讲这几个颂。这几个颂就是世亲菩萨在造这部解释的时候呢他个人的心情啊，我觉得我们要把一个菩萨造的论要能够跟自己的心相应，有几个方法，其中呢你要尽量把自己回到古时候，想象自己跟世亲菩萨同一个时代，做他的弟子，你去了解他的心情，每次读这部论的时候呢就要把这种心情意念现前，然后去祈请世亲菩萨、无着菩萨、弥勒菩萨以及十方护法菩萨加持啊，我们希望你们能够体验过那些不思议的加持力量。那这个摄诵就是他在造论之前他个人的心情，你看我们最后一句话366页，从广觉则极少分，就是他从他遍览了很多资料之后呢，以本论呢 其实只是总集他的少部分，然后以言说呢略涉涉大圣，以底下他的言论呢来注解啊涉大圣论本身。愿此所作骗饶矣，他所做的这个释论呢不是留给自己用，而是要留给后人呢继续搭着他的鞭车，能够搭在他的巨人肩膀上，能够走得更远，看得更远。可是呢给谁当饶矣呢？不于极大文海者。我刚才讲了这么多的文献资料就知道，哦，六经十一论浩瀚无涯，对不对？光是涉大圣论有关的文献也那么的多，对不对？不要说里面的文字难懂，连它的量都超过我的负荷，很多人就会在这边打退堂鼓。那希望各位能够慢慢的学习，学佛不是为了要读书而已，学佛是借由这些教言去磨我们观理的心，能够越磨越有耐烦，越磨我们的观察跟思维越得善巧啊，不会让那边糊里糊涂的整个脑袋瓜跟很浅碟子的果酱一样，要把它一坨不动，一动就全部丢到盘子外面啊，那就是零与一的思考。希望能不能改变一下我们这种标准凡夫这种零与一的思考，能够把我们的心念看得仔细，看得明白，能够找到我们其实不需要那么的身不由己，可以得到佛的大自在，这才是我们学佛的最大的目的。所以他也知道我们有很多人怕读那么多的文献，所以要能够入门恐怕要得明眼人，对不对？前辈们的指导，他就是怕我们怕六经十一论太多，或者是文字太难懂不得入门。由此更可以证明当初无著菩萨造这部论，世亲菩萨哦，还要讲一句话是，当初世亲菩萨跟无著菩萨都是在小乘出家，无著菩萨很早就回小向大啊，得到一位高人的指点，就开始弘演这个大乘的法教，乃至于呢他定功很好，上兜率，乃至于呢请弥勒菩萨下犍陀罗国开演法教，他也做重塑。所以呢他看到他自己的弟弟仍然在一切有部，所以呢他就称病请他弟弟到他的疗房来啊，借着探病的缘故，然后找他的学生在隔壁房间诵十地经论。他是大智慧人啊，世亲菩萨一听开悟，哦，心动，哦，就觉得大乘法教不可思议，于是他就发了心想要回小向大。他就跟他的也虽然是胞兄了，可是他一直称他是老师，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请看366页第一行，我师于此非先后，这个我师指的是无著菩萨，是他哥哥啊，可他称他哥哥是老师啊，啊，懂吗？好，然后呢，他就跟他老师啊，就他哥哥无著菩萨请法。无著菩萨说，我没什么可以教你的，因为他很聪明，世亲菩萨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人。然后呢，他当时已经造了这个俱舍论，人家称俱舍论叫做聪明论，也就是说，大毗婆沙论200卷已经很难读了，他不但把它读精通了，还可以找出里面的问题，对不对？造了一部非常精简详实的俱舍论。所以俱舍论被当时部派佛教的人称为聪明论，你由此可以知道，这个世亲菩萨这个人论理以及文字写书的功夫非常了得。他老哥当然知道他的长处，他说啊，不用我教你，我有一本著作，就把涉大圣论交给他。世亲菩萨做了很多部的释论，就是解释经或论的内容，他第一部做的功课就是涉大圣论的释论，也就是说无著菩萨就是用这部释论让他自己去找资料，他是属于可以自己读自己找资料自己解决问题的人。他做完之后心就确定了，生意菩提心就发起来了。由此可以知道本论的殊胜。你们在下礼拜啊，我们共同看过这段摄诵，我不会很想讲，就是大概白话消解一下，懂懂他的心情，懂懂他当时顾虑的因素，考虑的东西，以及希望能够解决的问题，以及希望让我们懂 以及掌握的要领是什么。由这样短短的射送，我觉得可以看出当时他的心意吧。